新约的罗马书第十二章，在新约的142页，我们一起来读第16节，新约的142页。新约142页，罗马书12章第16节，我们一起来读哈。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再读一遍，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今天来充满我们。主啊，你今天来到我们中间，主啊，对我们说话，来牧养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里边完完全全的更新改变，也让我们新的生命在你里边完全的得饱足，主啊，让我们吃你喝你，主啊，让我们渴慕你，让我们寻求你的面，主啊，在你的众儿女心中，主啊，放上渴慕你的心，知道唯有寻求你，主啊，我们才能够饱足，主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饱足，主啊，只有主你自己才是我们灵魂的粮食。你说你是生命的粮，你是生命的水，主啊，让我们喝了吃了就不再饥渴，主啊，让我们单单的渴慕饥渴的要来要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这个有点热哈。我们上个星期讲了这个同心合一的这个原则，我们讲到了这个初代的教会真的是彰显了神的这个荣耀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讲一下为什么不能够弟兄姐妹，神的教会不能够同心。那我们讲之前，我们先要讲，就是我们要了解哈，当人犯罪堕落了以后，基本上人类在善的事情上好像没有办法同心的，也很难好像两个人同心，一个集体能够同心，所以人类充满了争吵、争战、斗争、仇恨各样的问题。所以你看到人类的第一对兄弟，哥哥就把弟弟给杀掉了。人类的第一对夫妇亚当和夏娃，当他们犯罪堕落了以后，亚当就所有的责任推到夏娃的身上，夏娃又把所有的责任推到蛇的身上，所以彼此的这个关系就完完全全的破坏掉了。所以人类其实是找不太到同心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或者是一个模式。我想每对夫妻哈，你们都吵过架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很少同心的对不对？这个有的时候同心是被压下去的，你知道吗？这个表面上同了，但是心里面是不同的，你知道吗？所以同床异梦哈，或者是这个貌合神离啊，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要非常感恩的，就是当我们认识主了以后，你会发现那个同心合一的源头是神自己。所以我们有一个源头，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有一个可以来改变我们的地方。每一次当我们越来越亲近神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是那么合一的，那么同心的，那么完美的。所以神所造的也是非常完美，神所造的夫妻本来是非常完美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可以找到那个合一的源头的，是可以的。那今天我们特别要来讲哈，就是为什么我们人不能够合一哈。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0章哈。我们翻到新约的马太福音第20章，因为马太福音第20章在新约的19页。马太福音第20章， 新约的十九页，我为大家从十七节开始读哈。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了，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在这段经文里边，我相信哈，讲到了我们不能够同心的第一件事情，不能够同心的第一件事情，我相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己。那这个己呢，在我们这些犯罪堕落的人的生命里边的表现呢，是非常的多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在这里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我们的己永远是会争为大的。这个己是不会争争下来的，他只会去争为大的。那同样的，这个生命也会进到带着我们的这个生命进到教会里面来的。有人做了一个，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哈，做一个统计，就是他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南方哈，美国南方是有很多浸信会的。他发现每一个浸信会都是写的是第一浸信会 First Baptist Church。他说他在那个城里面找了好多好多好多教会，每一个都是第一浸信会，没有一个是第二浸信会的。突然有人讲了一个笑话，说终于找到一个第二浸信会。问他为什么你叫第二浸信会，所有都叫第一。他说因为大家都叫第一，我们要与他们不同，所以我们叫第二浸信会。所以你看，看到这个，就是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写照，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想争为大的。这个门徒跟着主耶稣也是要争为大的。所以你可以看哈，所有的比赛，没有你去问一个选手，没有选手说我这次来是要争最后一名的，没有，对不对？每个人都要争第一的，钢琴比赛都是要争第一的，对不对？而且为了发挥好，哎呀，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哈，最后要拿到第一。所以我们都是要争赢、争第一啊、争这个为大的。那这样的一种生命。这样的一种生命就带来了不合一。所以小到一个夫妻，你看夫妻之间常常争，对不对？你们都没有争哈，这个我家里都在争。对对，这个早年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对过这种话，我说圣经上说我是头，你是身体，你得顺服我。所以我太太就说了，我是脖子，你是头，我不动你就动不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后来发现他不动我就动不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夫妻之间我们可以用圣经来争吵来争，还是同样的一种生命，就是争为大，要为高，要争第一，要争赢。所以夫妻之间最后争到后来还是要争一口气，争一个谁赢，最后争一个明白，我就要把这个理要讲明白，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上个星期啊，我们在 在这个康斯林一个姐妹哈，你就会发现你真的了解他们这个婚姻，和就是在不信主的时候两个人都是要争的，争到后来已经到现在了还是要辩这个理，就是说你虽然讲的是这样，但是我知道你是一个坏人，那我是比你好的，我是一个好人。你看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在争，没有一个人是愿意下来的，没有一个人是愿意受委屈的。而你会发现我们的己哈，当你被这个己被刺伤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是非常痛苦的。我有一次我在这个送我儿子哈去学校的路上回来了以后呢，他那个街非常的宽，所以我就停下来让对面的人呢先左转，等他左转完了以后我再走，然后后边呢就有一个女的一直按我的喇叭，他认为我不应该让前面的应该走，后来呢他就从旁边就冲出来了，冲来了以后呢他开到前面的时候他就回眼看了一眼我，哎呦那个表情我至今难忘，那个表情啊，这个女的真是厉害，我真的应该认识他，就是他那个表情哈，他看我的时候那个眼神那个表情就好像我是世界上最差的一个人，做了一件这么那种表情，哎呀那个刺伤我刺到，你知道他就是无声的看了我一眼，但是我真的想按喇叭，哇那个脊被触动了，你知道吗，那个脊被打下来了，那个脊被侮辱了啊，那个你知道我们的就是这样的，当我们那个脊被侮辱的时候，被刺伤的时候，被打下来的时候，那个我们的整个的神经都会跳起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两个夫妻那么相爱在家里边，但是就不能够同心，不能够，就是因为我们里边的那个脊，它是一个为高的，它是要为大的，它是要争赢的，它是要辩明白的，它是要让你输的，你一定要服在我下边的，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的时候，我们如果也是要争谁更为大，这个合一一定会破坏的，对不对？夫妻彼此争，牧师之间也彼此争，对不对？牧师也是争谁为大，所以我特别怕回到神学院，你知道，大家都在争谁为大。所以每一次所有神学院请回去讲道的毕业生，那都是优秀毕业生，只有张伯利这样的牧师才能够被请回去的。所以我看到张牧师的时候我就说甘拜下风。所以你要了解哈，我们里边的那个己哈，是一直不断的，你都不能够控制的一种自我，非常自然的自动的他就想要高。对，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在公司里边工作，有没有一个人一直盼望自己想上升的，对不对？我们在 UCLA， 你就盼自己有一天做了教授、副教授、教授，最后做了 department head， 最后做了学院的主席，这个院长，最后做了 UCLA 的院长，就是一直想这样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生命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式，就是神要来，他要把这个模式改掉的。这个模式在我们生命里面是那么根深蒂固，是那么自然，是老亚当生命里面的一种特别的一种模式，而这个模式只有神能够改变的，我们自己的人似乎没有能力来改变的。这个模式会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所有的角落里边都会显出来的，对不对？我们在任何的一个方面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生命的，而这个生命是一个堕落的一个生命。所以你看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就要教导我，他说你要超越别人，这才是你的喜乐，你看超过别人成我的喜乐，哎呀那被别人打败那简直是太耻辱了。所以你看这种生命在我们的教育里边，在我们人生的各个角度里边，在我们生命里边是那么真实的，只有神能够改变。所以你看主耶稣在这里讲到哈，他说这样的一种生命已经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经文哈， 我们来看第22-25节，他说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中央，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一起把最后一节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声好，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了一个不仅我们生命里面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一种模式，一种特征，主耶稣还讲到了一个这种生命已经带出来，这个社会整个世界是这样的一种价值观。他说有大臣有君王，每一个人都是想做大臣，做君王，做老板，想被服侍，想去成为一个别人来服侍你的人。但是他说在天国的价值观，天国的样式，天国的生命的一种特质却是违反这个律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神是那位合一和同一的同心的源头，是那么完美的源头，就是这位神他是不争为大的，他不争为首的，他是不争为赢的，他是不是高高在上的，他乃是来到地上，他说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说天国的模式，天国生命的特征，天国的样式，天国的价值观，天国所有运作的模式都是与地上世界的模式相反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了解哈，除非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边来，神的十字架进到我们里边来，主耶稣的生命充满在我们里边，你会发现你越来的越想卑微下来。这个前两天听一个牧师讲到哈，他说他去回到他原来在台北的这个教会，他说有一个妈妈哈，特别喜欢扫厕所。哎呦，他说他每一次去就是扫厕所，然后呢，年轻人呢就跟他说，哎呀，我们来扫吧，不好意思，这个妈妈就一直在，他说你们都去服侍主，我去扫厕所。哎呀，扫得特别干净。然后呢，他就说，他说扫厕所的时候啊，主的同在特别大。他说为什么？他说哈，主是一位卑微的主。他说你越是生命卑微的时候，你越是生命向着这个降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那里会更多的遇见主。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奥秘的一个天国的一个原则。你会发现每一次你被打下来的时候，你在那里卑微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主总是在那里迎接你，主总是在那里把他钉痕的手伸向你，来安慰你，来触摸你，来医治你。主总是用他钉痕的手在那里安慰你的心灵。你会发现这个模式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相信哈，如果我们真的是那个己，不再是一个高傲的，不再是一个争赢的、争大的、争胜的、争第一的，而是一个卑微的、愿意下来服侍的、愿意降卑的、向着主、跟随主的这样的一个己的生命，是基督在我们里面代替了我们这样一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哈，我们的生命在那里真的是遇见主。我们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这个中国的有一个春节的一个喜剧哈，这个春节的喜剧就是讲到呢，有一个男的哈，他的特别怕他太太，就有点像我，你知道哈，这个结果呢，他在外边跟人家吹哈，说我太太特别怕我。然后呢，这个他就回家了以后呢， 后来呢就跟太太商量定了，说让太太啊假装这个特别听他的话，然后呢他就说了，你给我站起来，然后他太太就站起来了，你给我把烟点上，就点上烟了，你给我站好了。哎呀，他就在那里笑，他说哎呀真过瘾啊，真过瘾啊。然后就打电话给他的朋友，他说你赶紧来了，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看我们旧造的生命，就是当我们坐在上边的时候，那是最过瘾的时候，对不对？我们下来的时候，那是最觉得那个体是最难过的时候。但是属天的生命，就是让我们开始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的倾向。这个新的生命倾向，就是你越下来，你会发现你越平安；你越下来，你会发现你越有神的同在；你越下来，你会发现在那里越荣耀；你越下来，你会发现主在那里医治你；你越下来，你会发现你似乎站在荣耀的宝座上。这个生命的特征已经完完全全被改变了。反而当你自高的时候，当你骄傲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心里边是充满了挣扎的，充满了不平安的，充满了血气的，没有上帝的同在的。你会发现上帝的生命就是你越像杯，你越像基督，你越在那里喜乐，你越在那里平安，你在 越在那里被上帝充满，你就喜欢降杯，你就喜欢跟随上帝的脚中行。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伯母一样，他喜欢去扫厕所，因为在那里他说哎呀最荣耀的地方就是在那里了，最荣耀的地方就在那里。我们文革的时候好多人这个被改造都是去送去扫厕所，对不对？牛鬼蛇神，哎呀扫厕所多么卑微啊，我们受了多么大的侮辱啊，这简直是。但是我们属天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属天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最靠近神的都是那些最卑微的，在那里生命降服在那里，成为最卑微的地方。你看主哈，主是最高的那位，但是他在十字架上他降到了最低的那一位，然后他降在阴间，他成为了最卑微中的最卑微。他所有的一切都被剥夺了，他甚至他的礼都被剥夺了，他的善都被剥夺了，他的圣洁也被剥夺了，因为他要代替我们的，他一切都被剥夺。他在那里是毫无所有，他在那里是卑微中之卑微。所以弟兄姐妹，神的十字架的生命一定要坐在我们身上，就是要把这个模式，整个生命的倾向，一个价值观的倾向，生命的倾向和内在的喜好完全都改过来。你会发现你真的是喜欢降杯，你真的是喜欢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把你生命中所有高傲的东西都打掉了。你真是喜欢在那里变成一个服侍别人的人，变成了一个要舍命去救赎别人的人，变成了一个在那里卑微的一个服侍的一个人。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改变，我相信哈，远志明牧师不是讲过一句话吗？他说一个家里面有一个人背十字架，他说这个家就吵不起架来。他说有两个人都背十字架，他说这个家就变天堂了。真的是这样，我们需要明白这个是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啊，神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哈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34节哈。四章第34节，在新约的83页，34节。好，新约83页，我为大家读哈。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再读一遍哈。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 我们再来看五章第三十节，也是约翰福音五章第三十节。五章第三十节哈，翻一页就是五章第三十节。他是说，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好，我们再来看六章第三十八节到四十节。六章第三十八节到四十节。六章三十八节到四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第八十六页哈，六章三十八到四十。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此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们再来看八章第五十四节，约翰福音的八章第五十四节。八章第五十四节，在八十九页。八章第五十四节，好，五十四节哈，八章五十四节。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好，我们再来看十二章第四十九节到五十节。十二章第四十九节到五十节，十二章第四十九节到五十节，在新约的九十四页。十二章四十九节到五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好，最后一段经文在十四章三十一节。十四章的三十一节，十四章的三十一节。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我读这些经文哈，有这么多的经文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在这些经文里边，你会发现为什么三位一体的神是那么样的同心，那么样的合一，那么样的完美。其实哈。在如果你仔细读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当撒旦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其实都是要试探主耶稣和神之间的和天父之间的关系。你看他第一个事情，他要让主耶稣把那个石头变成食物，然后主耶稣说，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是你看撒旦要试探主耶稣把那个信靠天父的那个生命要把它打掉。第二个，然后他让他从殿顶上跳下来，主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要把主耶稣那个完全顺服天父的那个生命把它打掉。第三个，撒旦要让主耶稣来拜他，说万国的荣华都给你，主耶稣说单单要侍奉天父，这个当拜主你的神，单单要侍奉他。你可以看到在这三件事里边，主耶稣单单的信靠天父，主耶稣单单的顺服天父，主耶稣单单的侍奉天父，敬拜天父。在这里就讲到了为什么三位一体的神是那么样的合一的，那么样的同心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在这里多次的重复，他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我只求天父的意思，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我只求天父的荣耀，我不按照我自己的来说，我只按照天父教我的来说。他说我不荣耀我自己，荣耀我的乃是我的天父，他怎么吩咐我，我就怎么说。他说我的职务就是遵行那差我来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就带给我们一个为什么三位一体的神是那么样的合一，那么同心，他是一切完美和谐同心合一的源头。因为我相信在这里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榜样，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自己的，那个己是在十字架上，那个在主耶稣的身上完完全全的被打掉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克西马尼园主耶稣最后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说父啊，若是可能请你将这杯挪去，然后说什么，他说但是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显然主耶稣的生命里面是有他的意思的，他在每一件的事情上都是有他的意思的，但是主耶稣说我不求我自己的意思，我不求我自己的荣耀，我不求，我不做我自己的功，我乃是要做成天父的功，他怎么吩咐我我就怎么行。这个是我们整个教会整个家里边或者是我们弟兄姐妹合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不要求自己的益处，我们要学习不要求自己的荣耀，我们要学习要单单的去做成天父的工作，我们要学习单单的在我们生命里边要去荣耀上帝，他怎么吩咐我们我们就要去怎么样的行。这个顺服的生命顺服的模式才能够得成。如果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意思，这是不可能成心的，是不可能合一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了一件事情，他要放下自己的意思，他要舍去自己的意思，他要单单的顺服天父的意思，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哈，我相信我们在顺服在同心的里边，因为我们里边有太多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有太多要按照我们的意思，我们有太多要求我们自己的荣耀，我们里边有太多的自我，太多的己，而这个己是破坏合一的最大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一个，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一个无己的人生，他没有自己的。包括我在服侍的时候，我也要学习我每一天我不能有我自己的想法，我每一天我不能够有自己的自己的很多的欲望，自己很多的这个看法，自己很多的看见，甚至自己很多的评论。我最近哈，我就发现哈，这个我对弟兄姐妹心里边其实有很多论断，这个主现在开始光照我。我一看见这个弟兄姐妹做这种事情，哎呀，我里边就开始论断了。然后呢，我一祷告，里边就是黑暗的。主说你在论断人，你的黑暗，因为你这个审判啊，不是出于神的，你是自己在审判。所以主耶稣说，我不靠自己审判的。你知道这是主在，所以你一看到我如果对弟兄姐妹有论断，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有自己的欲望，我有自己的旨意，我有自己的所有的东西的时候，我必须要把这些放下来的，我必须要实时的与上帝在他的旨意里边完全的合一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放下我们自己的己，我们来顺服天父，顺服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一个家里边必定会合一的，一个教会也必定会合一的。不能够合一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太多的己了，我们有太多自己的认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欲望，自己的主意。而我们有这个的时候，我们很难能够降服在上帝的面前。弟兄姐妹，只有上帝的旨意 是永远通行无阻的。所以主导文里面讲到，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榜样，就是他是无极的。这个无极就带来了我们与天父的心意合一，在天父的心意里边合一，我们才能够彼此一起在天父的旨意里边合一。所以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习要放下自己，要能够不按照自己，不求自己的想法，你会发现合一就开始了。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这个希望不要太高哈，不要把我们最后讲到这个太高了哈，太高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去学习把这些话当作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些话，他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讲了这么多次他和天父为什么会合一，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和天父合一，我们怎么能够彼此的能够同心，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意思。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原因哈，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在罗马书的后边，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在新约的145页，我们从第10节开始读哈。好，我为大家来读哈，第10节，在新约的145页，第1章10节，他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何来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了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蒂凡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好，我们把这边合下来哈，我们来看一下第3章哈，第三章第1节哈，146页，我来为大家读哈。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在这段经文里边哈，我想揭示了我们不能够合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或者是原因。那在这里讲到哥林多教会在那里有结党纷争，就是他们的会众呢分成好几派，有人说我是属保罗，有人说我是属彼得，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有人说我是属基督，他们变成好几派。这个然后呢，保罗就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是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受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然后呢，保罗就到了第3章的地方，他说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候你们不能吃，如今你们还是不能。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在这里讲到了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的婚姻，或者是教会不同心有纷争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 非常的弱小。我们虽然信了主，我们属灵的生命还是一个婴孩，我们仍然过着一个属肉体的一种生活。虽然我们信了主，但是我们的生活和生命，我们的生命是婴孩，我们的生活是一种随从肉体的一种生活，所以我们所有的表现都是按照世人的样式在行的。所以你看到这里哈，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评判一个教会是不是属灵的，还不仅仅在乎他们明白多少圣经，乃是在乎这些弟兄姐妹是不是过着一个属肉体的生活，还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生活。他们是过着一个在基督里边合一的一个生活，还是过着一个照世人的样子结党纷争甚至各种的罪恶的一个生活。那哥林多教会不能够合一，就是因为他们虽然信了主，但是却是灵命非常的弱小的，而且是一个过着属肉体的生活的。但是神最终的是要把我们救赎，脱离肉体的一种生活，进入到一种属灵的一种生活，进入到一种在基督里面合一的一种生活。所以灵命成长，弟兄姐妹，灵命成长和我们的合一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所以弟兄姐妹好，如果我们中间有灵命和灵命复兴的，你会发现你灵命复兴了，你和你老公或者你和你老婆关系变得非常亲密，是不是这样？你们开始在一起常常有分享，在主里边常常一起能够彼此的有同样的感动，有同样的看法，有同样的看见，有同样的负担。你会发现家庭生活，哎呀，你原来好像是非常的绝望的，但是发现你灵命复兴了以后，你会发现你和你妻子或者你和你丈夫，哎呀，真是那么的那么样的默契。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是从一个属肉体的提升起来，属灵的一个标记就是两个人是变得合一的在基督里面。所以这个我每次想到这儿，我就想到我和我老婆，哎呀，这个真是哈，希望弟兄姐妹多为我祷告。这个现在还在灵里面还没合一哈，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就是这是神的一个救赎的一个目的，救赎的一个目的。所以哈，我们可能不合一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灵命是在一个软弱的一个光景里边，我们仍然是走一个属肉体的一个路线，这个是不合一的一个原因。但是神哈，十字架就是要把我们要带进到一个最终的，我们要脱离肉体，脱离血气，脱离情欲，脱离老我，最后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完完全全合一的一个光景。那个是十字架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救赎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最后来看两段的圣经哈，一段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二章。新约以弗所书第二章，在新约的171页，第二章14节到18节哈，在新约的171页，新约171页14节到18节，二章14节到18节，我来为大家读哈。他说：“因他就是耶稣基督，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了，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你看在这里哈，真是讲到了十字架的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功用，就是他说十字架很重要的就是他拆毁了我们和上帝中间那个隔断的墙，我们和上帝可以，我们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人，进到上帝的面前。他说十字架也拆毁了所有人类之间那个隔断的墙，他说把我们所有的人在十字架里边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然后我们所有的新人都被一个圣灵所感，一起的进到了天父的面前。你看这个十字架改变了我们和天父之间的合一的关系，让我们和天父合一，也让人和人之间完完全全的同心和合一，这个是上帝在十字架里边那个救赎的一个目的，就是所有的人在基督里边是那么样的合一，那么样的相爱，那么样的同心，那么样的同感一灵，我们是变成了一个在基督里边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不是按照世界的价值观，不是按照世界的己，不是按照世界的高为大，而也不是按照世界的那个自我，乃是一个降卑的无己的一个在基督里边一个效法基督的一个新的人之间的一个合一和同心，而这样的一个人是来到天父的面前单单的敬拜天父的这样一个群体，这是一个在十字架一个救赎里边最高的一个美妙的一个图画。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今天回去以后，我们自己的仔细的来思想，是不是我们生命里边那个为高为大、为争第一那个旧造的那个我、旧造的那个价值观、旧造的那个生命特征，或者是那个己，带给我们生命里边许多的痛苦。许多的不合一，许多的不同心，但是神要在这里改变我们，所以这个是救赎里边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哈，第一章22节到23节哈，就是旁边那页哈，170页。22到23节啊，他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最后救赎的就是这一位合一的同心的这位上帝，充满了他的教会，他的教会也是充满了合一，充满了谦卑，充满了舍己，充满了爱，充满了同心的。是这样的一个美丽的一件事情，身体实际上是最合一的哈。我听过一个牧师讲一个，他说人的这个手的五个指头哈是这么合一，但是呢，如果这每个指头都有一个自我的一个想法，这个合一就破坏了。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这个小明哈，他说呢，他们家有五个人，小明呢是生在第三。他说呢，他大不到发号施令，小呢不到撒娇争宠，所以他非常的痛苦，他很不满他生在第三。有一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五个指头呢开始打架了，这个大拇指呢就站起来了，他说你们都给我坐下来，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是最重要的。他说每一次当我们的小明，当我们的主人小明要夸奖谁的时候，他就伸出我这个大拇指来到处的比划。然后呢，这个二指头马上就站起来，他说你这个小胖子，你赶紧给我坐下来。 他说每一次我们的主人小明发号施令的时候，都用我中指指细指指，没有人敢不服从。他说我是最厉害的。然后呢，这个三子就站起来了，他说你们全给我坐下来，哦不，他说你们全给我站起来，看看谁最英俊，谁最高大。哇，他在那里非常的美。然后呢，这个四子哈就站起来，他说我虽然没有你们这么强壮，没有你们这么威风，没有这么俊美，但是人们都把结婚戒指戴在我的身上，我是最重要的。说着说着，他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个小子他说我什么都不行啊，怎么办呢？他说突然他想到，他说我们的小明祷告的时候，他的这个小指是最靠近上帝的。他说我是最靠近上帝的，我在你们中间最软弱，但是我是最属灵的。所以你就看到，当每一个指头有他的自我的时候，在睁大的时候有他的体的时候，所有的合一全部破坏了。所以神救赎我们，最后就是让他合一的神、同心的神充满在他的教会里面，教会是充他的身体是最合一的。好，我们最后读一段圣经，我们就结束。好，在启示录，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五章，我们从第十一节，启示录第五章第十一节开始。在新约的225页，启示录第十一章 五章第十一节，五章十一节，启示录在新约的225页十一节到14节哈。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荣、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哎呀，这段经文真是美。这段经文讲到了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上帝的救赎以后，所有的宇宙万物全部都被上帝更新了，所有的罪恶撒旦都被除去了以后，天地万物所有的受造物，所有的人类，被赎的人类，所有的天使，一切的受造物，在地底下、地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被造之物都在那里同心的在那里敬拜天父，敬拜主耶稣。在圣灵里边，我们在那里敬拜。他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都服服敬拜。弟兄姐妹，这个是多么美的一幅图画。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个老师哈，就一直跟我们讲，他说神有一个律，就是什么时候是合一的，什么时候是同心的，什么时候是和谐的，才会是美丽的。他说所有不同心，所有不和谐，所有不协调的都是不美丽。他说在神的创造里面，最后在神的救赎里面，所有的天地万物都重新的回到了和谐同心合一，在那里敬拜神，那是最美的时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回家了以后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哈，我们生命里边破坏合一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属地的价值观，我们生命里边的老我，我们生命里边的己，我们生命里边那个自高的东西。但是神要在他救赎里边，让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倾向，新的